其实希克要讲到公元500年到1800年之间基督教的衰退到底是什么原因？主后最初的几个世纪，信徒跟门徒、使徒基本上都是一样，非常的热心的传福音，所以基督教迅速的增长，得到非凡的成就，令我们感到敬佩。基督教正常平稳的发展，为什么会突然停了下来，使福音最终要传遍天下的梦想幻灭呢？原因有几个，有的很明显，有的不明显，我们就只查看其中主要的四个原因。这篇文章是来自 Harold Cook 写的一篇文章哈。第一个原因是蛮夷的侵略，日耳曼民族、哥特族、法兰克族这些在中世纪的所谓的蛮族，欧洲的蛮族，他们不断的入侵以意大利这边为首的罗马帝国，使得集中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力量逐渐瓦解。同时，在主后600多年的时候，在阿拉伯兴起了一个新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穆罕默德跟他狂热的追随者积极的向远方传教。他们征服了大部分的中东地区，横扫北非地区，包括埃及到摩洛哥。另外的因素就是基督教与政治势力日益靠拢，二者的结合从罗马开始。起初，基督教受到压迫的少数信徒的运动，教会在逼迫和歧视之下学习因应各样的情况，在其中谋求生存和扩展。逼迫好像反倒令教会更为壮大，可是当迫害停止，基督教变得受人尊重，进而和权力扯上关系。由君士坦丁开始，有组织的教会在国内具有显著的权力，教会的决定甚至富有法律效力。在西罗马帝国，最终教会完全支配了国家；在东罗马帝国，政权虽然没有被教会完全控制，但教会也被视为国家的一个部门。从此，教会就不再教化人民，而是被权力给腐败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基督教内部的改变，政教合一对基督教内部的改变有着莫大的关系。有些改变尤其影响宣教工作。好比说，神职人员跟平信徒的身份等级日渐明显。其实早期的基督教是由信徒们自发地到处宣扬福音，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神和相信的原因。但是当人接受了教会的会员制度，在整个罗马帝国，名义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结果这样反倒失去了与他人分享自己信仰的使命感。所以呢，真正的基督徒和挂名的基督徒就逐渐混为一体，宣教变成是专业神职人员的工作。我们读到很多的教会历史，发现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主教们，其实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多于宣扬神的福音。所以，当这样的圣俗二分越来越明显，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变得越来越世俗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中世纪500年到1800年之间，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反应，令部分的人走向修道主义。那他们认为，只有脱离世俗，才能活出真基督徒的生命。不过，尽管基督教的发展变慢，令人失望，然而有一些人却受到圣灵的呼召，得到异象，展开宣教工作。下面这个部分就要讲到四个充满动力的宣教运动，这个是 Patrick Johnston 所写的文章。第一个运动呢，就是所谓的 Celtic 教会，宣教动力推至欧洲，差不多在公元500年到800年间，这个在整个欧洲中世纪所谓的黑暗时代当中，可以说是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当时的这些 Celtic 的修士周游各地，将福音传至大部分的大不列颠，还有欧洲西部地区的故事，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宣教攻击。爱尔兰人从未让入侵的罗马人征服过， 反而成为福音传播的通路，促使这群罗马帝国的异教徒侵略者及其家乡同胞听闻福音。一个充满活力、本色化的 Celtic Church， 叫凯尔特基督教会兴起。它不但没有倚仗帝王的支持而存在，更在教义和结构上独立于罗马教皇之外，十字架也都有一个特别的形状。凯尔特教会呢，它保持了很多拉丁跟希腊的经典文学，使它们不致被破坏。同时它也保存了使徒般的宣教意象，这个意象已在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权力核心中失落了，在罗马是找不到的。当罗马人在英国的势力减弱的时候，一对爱尔兰的土匪捉住了一些罗马的英国人，并且奴役他们。其中有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叫做 Patrick， 他在爱尔兰这个大多数是异教徒的地方被俘虏服劳役，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养猪。可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因着圣灵的介入，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六年以后，他设法逃回法国，并且进入修道院，在20年间灵命成长，为他日后的终生事工，也就是领爱尔兰归主，打好了基础。他在传道的30年间，借着圣灵的大能挫败敌人，使传道事工非常的成功。他在461年去世的时候，基督教已经取代了当地的异教，叫做 Druid Religion， 就是德鲁伊教在爱尔兰的影响，所以爱尔兰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欧洲的宣教的基地。今天你到爱尔兰称呼 St. Patrick 是他们的守护圣徒。 Patrick 他作为一个拓荒者，他的传道工作方法还有诚挚的祷告生活、敬虔的品格令爱尔兰人印象深刻，在历史上他们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传福音的民族，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向着世界各地拆出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在组织上面，凯尔特教会的力量在于修道院的福音架构，还有修道院院长是由 Patrick 开始的。他们的影响力比罗马教会传统的架构还有主教这种系统更为强大。所以在20世纪的更正教宣教的时期，有很多借镜于以前这个 Celtic Church。这个 Celtic Church 他们的属灵能力就在于注重圣经研读、过敬虔的生活，还有对信仰的坚持。这些凯尔特的修士都是西方基督徒推动宣教的主要力量，这早期的努力都不是出自罗马。凯尔特基督教的精神在之后几百年对英国教会的生命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有一班传教士就由英伦三岛航行到德国、荷兰、瑞士，甚至远至今天乌克兰的基辅还有冰岛。这伟大的宣教扩展因教会内部的僵化和西欧沿海地区遭到维京人可怕的破坏而逐渐停止。当时的这些维京人，也就是北欧的今天挪威啊、丹麦、瑞典、芬兰，有很多都是海盗。这些海盗呢就借着水路就进攻到这些修道院里面。很多人听到修道院以为这个修道士在里面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只在里面读圣经祷告。其实不是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这些修道院拓展到整个罗马帝国的前沿，在跟蛮族的接触啊，很多的修道院就扮演非常重要的功能，保存古代的圣经的典籍，抄写属灵书籍，而且在蛮族接触的前缘，他们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第二段我们要讲到景教，也就是传到中国的这个景教。公元1000年，景教已经从叙利亚传到伊朗、也门，横跨中亚、蒙古、西藏、中国、印度地区，还有泰国和缅甸。它成为里海和中国边境之间的主要信仰，占了当时世界所有基督徒人口的 24%， 还有亚洲人口的 6% 以上。它的起源是涅斯多留曾经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但是在430年罗马的一个主教会议， 因着各种异端邪说的原因就把他逐出教会。当时最大的争议就是所谓基督的神人二性。那涅斯多流派教导的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两个清楚的位格，就他们就逃到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景教实际上就演变成一个波斯形式的基督教，并且被称为涅斯多流派。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基督教的主体实际上已经视他们为异端，对他们置之不理。在主后640年，穆斯林征服波斯以后，就更加深了这种隔离。其实那个时候在伊朗啊、伊拉克这一带有将近100万名的基督徒，他们后来呢就被称为东方的大公使徒教会，或者是亚述的东正教会的名下。到了1300年，大部分波斯少数民族仍是基督徒，他们和穆斯林都被蒙古人统治。差不多有600年之久，有极少亚洲地区的消息能够越过穆斯林的阻隔而传到西方。我们必须很佩服早期宣教先驱者的远见和勇气，他们长途跋涉，历经艰难，踏过崎岖的山岭传扬信息。他们带着圣经、神学的知识，以及一个愿意学习语言和翻译圣经的心。千年以前，涅斯多流派在宣教教会中其实是出类拔萃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里面记载到说，景教流行是法流十道，四满百城。这是当时的非常繁华的一个景象。可是到了1500年，涅斯多流派在亚洲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只留下少许的考古证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早期的动力和意向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固有传统和教会结构的依赖，结果就是形式主义、信仰上的混杂和妥协。涅斯多流派教徒几乎都是占少数，所以在政治上他们往往被边缘化，他们很难维持属灵的坚韧和决心去承受高度组织化的主流宗教的反对和迫害。在迫害和教会组织的挤压之下，他们宣教使命的意向被压得粉碎，而教会也灭亡了。这对今天的我们提出一个严正的警告，即使我们付出了庞大的努力去改变一个文化，并且似乎结了果子，但这一切都可能在以后的世代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中东地区、中亚地区几乎都变成了伊斯兰教的世界，这个是相当令人惋惜的。第三个宣教运动是罗马天主教的修道院的运动。传统在西方教会跟教皇的领导下，比较倾向于使用政治压力或者是军事行动去扩展基督教，而非靠着宣讲福音。这种模式出现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黑暗时代，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挑战加强了他们的这种想法。因为伊斯兰教夺取了基督徒在中东和北非的所有的土地，并持续对欧洲造成威胁，这种想法造成的可悲结果就是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以残忍的手段对待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教信徒，宗教裁判所呢对付穆斯林和犹太人，以及后来的更正教徒，都是非常的残忍的，非常残酷的。可是在这段时间呢，托钵修会的成立改变了这种思想。很有名的圣法兰西斯在1209年成立方济会，另外呢道明会在1215年成立。这个两个修会坚持清贫还有流动性跟忠于传教的精神，因而产生许多宣教士精兵和充分自主的宣教体制，以至于能够大胆地向非基督徒群体传扬福音。另外一个就是耶稣会，对宣教发展也是有深远的影响。这三个修会在中国也是被大家所知道的，比方说汤若望、南怀仁、利玛窦，这些人都是属于耶稣会的。借着这些修会的成立， 罗马天主教里面就产生了所谓的使命架构，借着这个使命架构把福音传到地极。那这个运动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更是长足的进步。葡萄牙人在1498年发现经由非洲来往亚洲的远洋航线，这两个发现结束了欧洲与世界各地的隔离，并突破了伊斯兰教的强大堡垒。当时伊斯兰教几乎完全的控制了所谓的古代的丝路，从中国往西一直到欧洲这块大陆几乎都是被伊斯兰教给控制。新大陆的发现还有这海权时代航海的发明，让欧洲又继续打通了跟世界各地的门户。那全球的福音运动也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再次的展开及推进。天主教会受到改革运动的影响，使得人们在1500年到1700年的期间向美洲、亚洲还有部分非洲地区传福音，具备交通上的便利，并且激发人到这些地方去宣教的动机。这些修道运动有点像是对马丁路德所发动的这些宗教改革啊，是一个反制的效果，因为他们要更积极的去传扬天主教的信仰，并且去把福音传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这个地方。那当时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国家总人口里面有接近 1% 的人都参与这三个修会，其中很多都潜赴海外宣教，受差派的宣教士所具有的毅力和奉献精神令人惊讶。而在其他国家，像墨西哥、菲律宾和部分东印度群岛地区，整个人口名义上都是天主教徒。其实天主教跟基督教当中的差异远远是比基督教跟穆斯林啊、伊斯兰教这个要少很多的。我们基督教的很多的信仰传统都是建立在天主教会的上面。所谓的天主教的地区，圣灵在20世纪末、21世纪大大的运行，很多从天主教的信仰当中重生得救，像今天的拉丁美洲就兴起了很多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1500年到1700年之间，更正教、马丁路德啊、加尔文啊，他们在欧洲都是忙着在教义上的辩论，根本完全无心对外宣教。那天主教就是在这段时间借着他们的会众架构，主教啊在欧洲的这些大教堂的做基地，然后另外一个叫做使命架构。那这个使命架构就是借着他们的修会而展现出来，训练人讲道，训练人传福音给非信徒，虽然要向教廷要向罗马回报，可是修会在结构上面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而且可以启动新的拓展和制定适当的地方策略。那这个对更正教当时200年忙着讨论教义啊，忙着在那里辩论啊，几乎没有任何的外展行动，这比起来有很强烈的对比。然而罗马天主教使命架构所产生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三大传教修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协议瓜分不同地区以便进行宗教传播。这种竞争其实也间接的导致在中国的所谓的礼仪之争，因为耶稣会主要是向高知识分子传福音，他们觉得像拜祖先这件事情、祭祖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于士大夫啊、知识分子来讲，他们只是一种慎终追远、纪念祖先。可是道明会服侍的对象比较是民间基层的，他们就觉得这些人根本就是在拜偶像，他们把祖先当成鬼神来拜啊，如果没有拜呢，他们又觉得这些祖灵会回来骚扰阳间的人，所以他们道明会就向教廷告状，结果后来引起了这个所谓的礼仪之争，在康熙的时代就把整个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在中国就把它封锁了。好，这是简单的讲到罗马天主教的修道运动。